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九集。
我喜欢简单的女人，可生活中都是复杂的，你总得面对。你不想面对吗？
我面对复杂生活的办法就是把复杂变成简单。
周鑫望着陆子强，态度很严肃。陆子强看着他，试图解释，
其实这很简单。
陆总，
周鑫打断了他，
我不想再被什么人找上门来，再被什么人泼一身脏水。
这句话令陆子强收敛了动作。
我可以保证，我保证这件事情再也……
陆总，我只需要你能保证，保证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
陆子强揣摩了片刻，叹了口气，
我明白你的意思，没错，我是个有家室的人，不过请你相信，我需要的只是时间。我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时候，不会太远了。
周鑫鄙视地看着陆子强，
你是在诅咒你的岳父。
陆子强愣了一下，冷笑了，
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我只想向你说明，新陈代谢需要一点时间。
周鑫也沉默了一下，这个停顿意味深长。
这点时间，也正是我所需要的。
陆子强有些不解其意，茫然地看着周鑫。
你也有什么麻烦事儿吗？你也需要时间？
周鑫没有回答，仍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有人知道周鑫与陆子强的这场对话是什么时间结束的。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夜幕越深，人睡得也就越死。在这样的暗夜，小城云朗总是静得离奇。金家的人都睡着了，只有金奎没有合眼。他说不清几点从床上起身，惊讶地发现他的房门今天竟没有锁。他悄悄地走出卧室，走下楼梯，穿过客厅。客厅里一片黑暗，他走到他家的大门，轻轻地移动把手，发现大门已经被钥匙锁死。于是他转身走进厨房，厨房的小窗是这幢住宅中唯一没被加装铁栏的出口。金奎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扇小窗，尽量不使窗扇发出声响。他从窗口探身向下，看见了一个安装空调的凹形天井，一个个空调主机排列有序地向下延伸，天井的井底黑洞洞的，不知有多少幽深。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门外的客厅里忽然有脚步响动，金奎愣了一下，赶紧躲在了门后。过了一会儿，只听到卫生间门开门闭，接着是放水冲马桶的轰隆声，原来是住在隔壁的保姆出来方便。脚步声从厨房门口经过，却没有停留，客厅很快便恢复了平静。金奎蹲在厨房门后，虚惊一场，余悸难平。 听听外面再没有了动静，金奎关紧厨房的门，毅然攀上了小窗，将身体探出了窗外，双脚抖抖地向下探去。此时他的整个身体都挂在了半空中，身旁是夜风瑟瑟，耳边响起呼啸声。在经历了粉身碎骨的危险之后，金奎的脚尖儿终于触到了一台空调的顶端。第二天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还没有太多的热度，城外一家路边小铺的店门便懒懒地打开了。尚未梳洗的老板娘一个哈欠还没来得及打完，就被在门口瘫坐的年轻女孩吓了一跳。
哎呦，你是谁呀？
大婶，我是路过的，我是逃婚逃出来的，我现在……
金奎可怜巴巴地望着老板娘。老板娘听了赶紧说：
逃婚的？为啥？怪可怜的，快屋里坐，屋里坐。
金奎一觉睡到中午的时候才被老板娘叫醒。老板娘端了一碗热汤面放在了屋内的桌子上。睡足了觉的金奎脸上的气色好转了很多，他感激地看了老板娘一眼，慢慢地喝下了那碗面。下午，老板娘领来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坐下来对金奎问长问短，先问老家籍贯，又问父母双亲。金奎一一做了回答。
我家就在云朗，父亲是做生意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帮父亲当个助手。
老板娘在一旁听了不住的帮腔。
他父母也是忒狠，也是逼着女娃成亲，害着这孩子跑出了几十里。
中年男人听了也不住地表示同情。
好，你先在这儿安心地歇一歇，我看看啊能不能为你找个顺路的车子，免费带你回云朗去。
云朗？
金奎听了不断地摇头。
我不回云朗，我不想回去。
嗯，那你要去哪儿啊？
我北京，我要去北京。
去北京？北京有你的亲人啊？
金奎泪满眼窝，嘴唇抖了半天才把声音吐了出来。
嗯，有。
晚上八点，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这家路边小店的门外，老板娘照顾金奎吃了在这里的最后一顿饭，才热情地送他出了店门。上车前，金奎在老板娘膝前深深一拜，老板娘和店里的一个伙计赶紧将金奎扶起来，老板娘拍拍金奎笑了。
不用不用，我也是离家在外的人，能帮你也是给我自己积德。哎，正好我们一个伙计也要搭车去北京，多你一个人又不多费几个油钱。
金奎千恩万谢，随着伙计上了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开着这辆快散架的破车摇摇晃晃地驶向了大路。金奎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恍惚中他发现这辆破旧的车子已经离开大路驶入山谷，四面是重峦叠嶂，脚下是山路波折。他惊慌地环顾着车内，只见车内是昏暗不清，前面车座上的男女正在歪斜着睡觉，只有小店的那个伙计没有睡，在前边独自吸着烟。金奎想了想，轻轻地问：
哎，小师傅，这是到哪儿了？是去北京吗？
抽烟的伙计听到问话回过头来，
是你睡吧，没事儿。哦，我陪司机待着，不陪他，他要一打瞌睡，咱们就都没命了。哈，没事儿，你睡吧。
听了伙计的话，金奎打消了疑惑，便朝窗外看了看，车子在继续颠簸，金奎被车颠得又有些发困，就又打起了瞌睡。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车子已经停在了一个被雾气封锁的山口。伙计叫金奎下了车。
对不起，这辆车不能再去北京了，你得换另一辆车，那车子已经在这等着了。
金奎举目望去，只见不远处停着一辆三轮摩托卡车，车上有两个农民一样的男子。金奎刚想再问详细，伙计已经掉头上了车，面包车随即吼着粗气开走了。
哎，
金奎冲着面包车喊了一声，可声音却淹没在空旷的山谷中。金奎转过头来再看那两个农民，此时那两个农民也在看他，看得金奎是心神不宁。
你们是去北京吗？
两个农民沉默了半晌，其中一个用浓重的乡音说：
是。
农民等金奎上了车便又开走了。单说这个清晨，北京也起了大雾。高淳早早的起身驾车去了他和金奎原来的居所。来到车库以后，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以为自己找错了去处。车库的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高高的挂满了一层层一笼笼的长长的粉条，在漫天的晨雾里神龙不见首尾，仿佛走进一个穷通不定的白色迷宫。库房里此时有几个晾晒粉条的工人正在劳动。房东为高淳打开车库一端的一间小房，里面存放着金奎的铺盖和皮箱。房东不客气地说：
哎，这些东西你们赶紧拿走吧，老放在我这儿算是怎么回事啊？再放下去如果丢了我可不负责任，这丑话我可都说头里了。
在风的哨声中，高淳的话有点发抖。
你不是说我有钱就可以把这儿租回来吗？我现在有钱了，我带钱来了，我要把这儿租回来。
房东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那你早不来，你这不都看见了，这地方我已经租给别人了，人家开了作坊比你付的钱多，我又不能干等着你。再说了，你一个人租这么大地方干什么？你女朋友也不是没回来吗？其实这地方本来就不适合住人嘛。
师父，求你还是租给我吧，我女朋友一旦回来肯定会回这儿来找我的。我手机卡丢了，他打电话找不着我，我必须在这儿等他。
房东惊了，有些不解地看着高淳。
哎，你们到底分手没有啊？
高淳没有回答。
分手了你还等他干嘛呀？
高淳沉默了一下，放低了声音说：
也许他会回来取他的东西，也许他对在这儿还有点留恋，也许他突然路过这儿想回来看看。我想只要在这儿，只要我在这儿，就还是有可能，还有可能再和他见面。
房东听了却断然摇头。
嗨，小兄弟，这不可能了，我和人家都签了5年的合同，合同到期了人家也有权优先续租，你想在这儿等他，这不可能。
听了房东的话， 高淳不免沮丧万分。房东同情地看着他，
哎，这样吧，小兄弟，他的东西呢，我先替你存着。如果他真的回来拿这些东西，总会回来找我吧？那你把你的联系电话留下，我让他回来找你不就得了吗？
哎。
高淳重重地叹了口气，失望至极。其实他也知道，留不留联系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他们相依为命、黎明起舞、夜晚归宿的温馨小窝，而此时却物是人非，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他穿过粉条架组成的甬道，走到了这座院子的出口。粉条作坊的老板娘此刻正带着她的孩子在院外放着风筝，而高淳没有注意到，他跳舞时戴的那块红色的头巾此时已经挂在风筝的尾部，正在远处的空中猎猎飞舞。几分钟后，一辆旅行车就很快地开到了车库门口。从车上跳下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其中为首的就是金奎的哥哥。而此时高淳已经开车离开了。再说金奎乘坐的三轮摩托卡车在黄昏的时候终于停在山谷深处的一个荒僻的小村里。此时金奎还在睡着，一阵狗叫声把金奎给吵醒，他慌忙地爬起来准备四下望去，可刚一起来就被车上的男人给按住了。此时从村头一座铁匠铺的门里头走出了几个男女，他们冲上车来，有人捂嘴，有人扯臂，有人抬腿。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无论他怎样挣扎呐喊，还是被一群人连拖带拽的抬进了铁匠铺内。
救命啊，救命啊。
铁匠铺的门猛地关住了，金奎偶尔没有被捂住的嘶叫声从院子传进屋里，又从一楼上了二楼。
救命啊，
忽然
救命，
喊声戛然而止。这座前店后宅的铁匠铺子顿时变得是鸦雀无声。惊叫着坐起的高淳颤抖着用毛巾擦着自己头上的冷汗。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金奎在路上被害了。当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个梦的时候，才稍稍地安下心来。从第二天起，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高淳开始重操旧业，无论白天晚上都继续跟踪着周新的行踪。这天傍晚，周新和谷子乘坐一辆旅行车去了一家超市。那辆旅行车的车主是谷子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叫阿兵。高淳跟到了超市附近，还没把车停好，周新和谷子已经进了超市。高淳急了，便匆忙地跑进门，忙碌地追过去。超市此时正值客流高峰，高淳冲进去四下寻找，突然被身后不远处的一个声音给叫住了。
高淳，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
高淳不觉一愣，转过头来，见周新已经主动绕过货架走到他的面前。周新的惊喜犹如小别重逢，而高淳则遮掩着暴露的局促，双方一时间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周新首先开口，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尴尬。
我给你打过电话，可你手机一直关着。
我换手机了。
高淳也开始放松起来。
我原来的手机卡也丢了，里面输的号也全都没了。
哦，是这样。哎，你还在给那个老板开车吗？你那老板还没有回来。
高淳似乎已经忘了以前说的谎言，只好支吾着。
啊，还没有。
高淳不想多聊。正在这个时候，谷子拎着一打啤酒从另一排货架转了过来。周星看到谷子，热情地为双方介绍说：
谷子，这是高淳，我的一个朋友。啊，对了，你们见过。
谷子看了高淳，却面色铁青。高淳向周星和谷子点点头：
你接着逛吧，我先走了，有需要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再见。
高淳转身要走，周星追了一步叫住了他：
哎，你的新号码是多少？
高淳说了号码，周星记入手机之后又问高淳：
我的号码你也丢了吧，我发给你。
周星说着便拨了高淳的手机号，传去了自己的号码。谷子看到周星对高淳如此主动热情的样子，很是嫉妒，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脸色很难看地沉默着。高淳走了以后，谷子愤愤地问周星：
哎，他不只是个开车的吗？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
周星看了谷子一眼，皱着眉头说：
啊，开车的就不能成为朋友了？你朋友不也是开车的吗？
周星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谷子没办法，只好追上去，和他的朋友阿兵一起用旅行车送周星回了住处。下车的时候，周星平淡地问了一句：
四合院画廊的画展你还没看吧？你是准备明天下午去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